非常感谢神啊，让我们能够在这里一同聚集敬拜神啊，特别享受啊，在我们奉献这段时间，个人在神面前有一段安静的时间，再一次默想啊，神对我们的救恩。人要爱神，是因为他先爱我们。我们当然只不过是一个回应而已，啊，说什么奉献啊，服侍神啊，真是若不感受到神实在是爱我，把我们做出来呢，都是啊起起伏伏的。若神的爱在我们的心中成为一个激励，成为一股力量，那么真是甘心乐意啊爱主更多。我们在考虑今天的经文之前，让我们先一起祷告仰望神，让我们再来思想今天这段经文。慈悲的天父，我们实在是满心感谢你，在创立世界以前，你在耶稣基督里就拣选了我们，你的爱向我们毫无遮拦、毫无保留的这样子的啊显明在我们的身上。因为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就为我们死了，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今天我们都是蒙神所爱的人啊，我们曾几何时，我们思想要如何来爱神，要如何来爱主呢？主啊，真是求主你用你的大爱继续来激励我们，叫我们这些还存活的人不再为自己而活，乃是为那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来活。感谢神你召聚我们在这里一同来敬拜你，也为我们预备这么好的地方，让我们有一个属灵的家，也让我们有弟兄姐妹，大家在主里面互相的啊鼓励，互相的支持，互相的关怀，互相的激励啊，让我们信仰的这样的道路能够越来越坚固，越来越成熟，我们都献上感恩。在接下来我们要用神的话来敬拜你，主啊，求你给我们有一颗敬虔聆听神话语的一个心智，也给我们有一个清晰的头脑，也让我们有一个顺服神话语的心灵，以至于这宝贵的话语能够进到我们的心里面来，让我们的心灵得着更新，有力量，能够有调整，以至于在每一天的生活的当中能够活出神所喜悦的一个生活，蒙神祝福，也能够成为别人蒙福的一个管道。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各位弟兄姐妹打开我们刚刚所读的那段经文，那么记载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啊，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今天我们只是看从第十四节到第十八节，一开头保罗这么说：你要使众人回想这些事，这个是这一段的起头。换句话就是说，在前面一段呢，保罗写了许许多多的事，这些事要提摩太不但是自己领受，而且也懂得把这些事来交代给他所照管的、他所照顾的这些弟兄姐妹，这些事很重要。当然今天我们的主题并不是在这些事情上面，我们的主题呢乃是在第十五节接下去，你要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理。然而这些事我们必须要首先要明白，以至于在接下来这个十五节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吸收到底他在讲些什么。 那我们假如要懂得这些事是什么事，为什么那么重要，保罗要提摩太交代，那我们都要回到这个第二章的第五节那边开始了啊，第九节那边开始了。让我就做一个最最简单的一个摘要。这些事是什么事呢？这些事在前面讲过，包括三件事情。第一件呢，就是神的道绝对不受捆绑的，神的道没有人能够约束的，而时间不能约束，世界的压力不能约束，我们的软弱也不能约束，我们都不赞成，也没有办法把神的道捆绑住，没有办法，神的道永远是坚立的啊！这个是前面所讲过的一句话。第一点呢，这些事就是神的道是永远坚固的。圣经告诉我们说，凡有血气的尽都是草，它的美容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神的道，又讲到了神的道了，唯有神的道是永存的。无论是彼得的启示，保罗的启示，甚至从旧约开始的启示，都告诉我们说神的道是永远坚立的。这个是第一件事情，保罗说提摩太啊，你一定要告诉弟兄姐妹，神的道就是这么一回事的。第二件事情呢，不但是神的道是永远坚立，并且这神的道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其他地方你找不到。哎呀，不用说，这个老子讲道，孔子讲道，西方的哲学讲道，然而到了如今，道在哪里呢？从人的思想，从人的经验所发表出来的这么伟大的人，那么所发表出来的道在哪里呢？请说，请说，我们都是读过好多书的人，道在哪里？然而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就告诉我们，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成了道成肉身，丰丰满满，有恩典，有真理，住在我们的当中，我们也见过他的荣耀，就是父独生子的荣耀。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个真正的道就是主耶稣基督，只有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找到了那真正的道 Logos 道理，真道，生命之道。那这个是保罗说，你不但是要告诉弟兄姐妹说，这个道是不受限制的，道是永存的，并且你还要告诉弟兄姐妹说，这个道呢，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你就找到了。不是耶稣基督所讲的话是道，当然那个是道，他本身就是道，因为这个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个道呢，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当你我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做我们生命的主的时候，你得着了道。那么这个是保罗要提摩太一定要好好的交代，要讲清楚。来到教会不是要讲如何做人啊，我们的道德如何呀，我们要做好人呢，当然基督徒要做好人那是当然的，但是来到教会比这个做人还更重要的，就是在你心中你必须要得着这个道，因为如果没有这个道，我们就没有生命。我可以活得好好的，然而呢，当我这个人这个此生一过，我们就往黑暗的地狱来迈进，你如果没有这个道。所以呢，说这些事你要叫众人回想。第三方面，这些事是什么事呢？不但是道不受捆绑，这个道在基督里面，并且呢，这个道要我们来相信，并且来行道。 换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这个道呢，不但是不受捆绑，不但是在基督里，并且呢，他我们接受他在我们心里的时候，我们的生命要受道来支配，你要来道来支配。多少人信了，但是呢，这个生命跟道是无关的。我不让道来支配，我要道的时候我就来读，我不要道的时候拜拜。这个不是真正的真道，在我们的心里面，这个只是把道当作是一个研读的对象，好像是说我接受了道，但是却是没有接受到我的内心里面来，让这个道来支配。当然在我们顺服这个道的过程的当中，我们有诸般的软弱，我们有时候顺服不来，有时候我们甚至对神失去信心，神啊，到底我让你来支配，我放得过心吗？我还是自己来吧。有时候我们会灰心，会失败。所以呢，在第二章的第十三节那里告诉我们，我们纵然失信，神人乃是人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他说他要保守你，他一定保守你；他要指引你，一定指引你；他要管教他的孩子，他一定管教。神是不会失信的。所以呢，当我们失信的时候，请你赶紧回头。啊，这是我们读的十四节到十八节的基础。他说你要使众人回想这三件事情，三件事情。道是永存的，道在基督里，道要支配你，你要想好。他说呢，你要使众人回想这些事，在主面前赎复他们，你要吩咐提醒再提醒。一方面是这些事非常重要的三件事，一方面是什么呢？你要赎复他们，不可为言语来争辩。这个言语也就是道的意思 ，logos。你不可为道来争辩。哎呀，这里有真正的道，为什么还要这争辩呢？原来，刚刚我说的，世界上的人大家都在讲道，啊，这里有一个道，那里有一个道，你来相信我。啊，我又发明了一个道，你来相信我。啊，大家都是道，大家讲的都是道。所以呢，产生了许许多多奇奇怪怪的道的争辩。我的是对的，你的错的，哎呀，你的错的，哎，不行啊，哎，我觉得这个才好啊。有许许多多的这个道，或者是言语，不同声音的那个争辩。保罗说，提摩太啊，这里有一个真正的道，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你要束缚他们说，你不要再去争辩其他奇奇怪怪的那个道，不可为道或言语来争辩，因为这个是没有益处的。人没有办法借着我们的讨论、研究、累积，我们能够想出一个那个真正的道出来的。你看人类的历史过了这么久，请问呢，道在哪里？我就是问这个问题。道在哪？所以呢，你要束缚他们，这里已经有这些事，弟兄姐妹当中就不要再为着其他的言语或其他的道在那边争辩，这个是没有益处的。越是争辩，越是败坏听的人。比如说听的人都败坏，你想争辩的人是怎么样的？更加的败坏。听的人都败坏了， 被传染的都已经生病了，那个传染别人的不岂不生得更厉害吗？所以呢，不要为这个争辩。显然当时的教会，当时的教会聪明了很多，聪明了很多，独特思想、创意思想非常多。所以呢，到处争辩。我们来聚会的时候呢，哎呀，什么是道？我觉得这个是道，哇，大家争来争去啊。结果呢，整个教会呢，一直败坏，一直败坏。这个败坏就是腐烂的意思，信仰、信心，甚至包括生活，越来越败坏。当时的教会造成这样的一个情景啊，哇，这个聪明人一大堆，不是聪明错误，而是把这个聪明用在道的争辩上面错了。你应当把你的聪明用在真道上面，不要用在这种奇奇怪怪的道上面。我经常劝这些年轻人，那么呢，上了神学院要出来服侍神的人，我说神学院是必须要经过的训练，但是要知道这个神学院是教育机构，毕竟不是教会。教育机构呢，他不得不把奇奇怪怪的道全部都告诉你。你不要随随便便就觉得说，哦，这个是哪一个著名教授所讲的道，哇，赶快来接受，接受了之后呢，那么到教会来要跟人家争辩说，哎，我有新发现。弟兄姐妹，所有的发现都在圣经里面，真正的道都在圣经里面，都在主耶稣基督身上。不要因着自己的聪明创意，或者是我学过了些什么东西，那么就觉得说，哈，自己蛮厉害的。这个呢，将来呢，会让所有听的人都败坏。当时候提摩太所服侍的那个教会，显然有这种情形。所以呢，保罗说，你要使众人想起那个三个真正的东西，但是呢，其他的道呢，你要告诉他们说，不要争辩，这个只是败坏而已。啊，这是第一方面。你先把第十五节留着。我们现在看第十六节，要远避世俗的虚谈，这个不是道了哟，可能跟道有关系，但是呢，这个是世俗的虚谈，就是虚空的。这个虚呢，在圣经里面呢，经常是代表肥皂泡沫啊，在传道书里面告诉我们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那个虚呢，就是肥皂泡沫，包裹，肥皂泡沫。那我们都吹过那个肥皂泡沫的，吹起来飘，飘，而且一边飘一边怎么样，变颜色，五彩的，七彩的。好漂亮，但是飘啊飘啊飘啊，不久就怎么样，没了。这个叫做虚谈，这个叫做虚空啊。他说呢，你要远避在世界上面一般人所在讨论的，所在谈的那种是虚空的那种谈论，你要躲避，你要躲避。那边有一些人在谈这些，你听了，哎呦，这个是肥皂泡沫，然后赶快往那边走。你要逃避，你要远避世俗的虚谈。你不要以为这个虚谈只不过是讲一讲而已啊，不是那回事的，不是那回事。因为呢，这个虚谈，照着保罗说呢，这个人要因着这个虚谈呢，进到更不敬虔的地位。不要以为虚谈就是，哎呀，今天我们讲讲笑话就过去了，不那么简单的，不那么简单的。这个虚谈终究要叫你不敬虔。神是什么？真的是要敬拜神吗？人一定要神吗？都会说虚谈会让我们越来越离开敬虔敬畏神， 对神一种藐视，对神一种轻视，对信仰一种看不起。我盼望我们弟兄姐妹当中尽量避免彼此有任何的虚谈，就是那种肥皂泡沫的那种谈话，没有实质的，没有真的造就人的，没有鼓励人家信心的那种虚谈，我们要放。可能以前都没有人提醒我们，但是今天神的话摆在这里，这个虚谈呢，要让因为这等人必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他们的话就是这些虚谈，这些虚谈呢，如同毒疮，越烂越大，收拾不了。一个人进入这种虚谈的里面，他越讲越舒服，虽然是不敬虔，但是呢，越来越舒服。哇，讲的口沫满天回啊！哎呀，真是，你只要耳朵，他一定有话。你只要肯听，这个虚谈讲不完的，好像连续剧一样的，明天再说，后天再说，就是这样子的。这个是越烂越大，越烂越大。他说，甚至呢，不只是在世界上面的一些虚谈。这个不敬虔，将来要进到不真理，跟真理违反了，跟真理违反了。因为呢，其中有比较严重的徐明乃和费里图，他们因着这些虚谈，他谈来谈去，谈来谈去呢，他谈到后来呢，偏离了正道，偏离了那个这些事，那个真正的道，那个主耶稣基督的那个道呢，哎，就偏掉了。说复活的事已经过了，哎，那个什么事，就败坏了听的人的心了，好些人的信心呢都败坏掉了。哎呀，我们读这个十五节的前面啊，讲到说为言语争辩就败坏听人，十五节的后面。讲到说这些世俗的虚谈，哎呦，这个 stock market 又涨了哟，哎呦，小心哦，要怎么样子哦？这些虚谈，一直谈到后来不敬虔，又偏离了真道，又败坏了人哦。我相信保罗会这么写，就是当提摩太在牧养那个教会的时候，在牧养这个教会的时候。当时的情形，虽然都是信主的人聚集，但是呢，这个虚谈跟这个言语争辩跟虚谈充满了这个教会，充满了在基督徒的大家彼此的交接的这个时间的当中。我有一次到佛罗里达，他们邀请我回去啊，哇，弟兄姐妹特别在周五啊办了一个聚餐。把教会所有的人都聚起来，我自己心里也蛮有负担的，感谢神。那么这一次呢，好好预备，也是鼓励他们，激励他们要爱主。哇，吃饭完了之后呢，来了一对夫妻，他坐下来呢，哇，现在房地产好便宜哦，你要赶快买，你要赶快买。哇，结果呢，我坐的这个桌子的人呢，越来越少了，没有人要坐了。大家都赶快去听听看，哎，现在还可以投资什么东西？什么地方还可以再买几个房子看看？那么做投资啊，整个教会就这样子就哗啦一下，整个聚会就垮下来，明白吗？败坏就败坏。我相信提摩太当初也有这个难处的，为言语争辩。世俗的虚谈，哇，他工作没办法做，感谢神，在我们教会还没有落入这个光景之前，圣经就摆在这里啊。在这样的一种败坏的环境的里面，保罗要提摩太一枝独秀。十四节败坏，十六到十八都是败坏。那么呢，在这个败坏的环境的里面，你怎么办？你怎么生活？请问？ 当然我们可以随波逐流，要拜大家一起拜，但是保罗说 no， 不是这样子的，你读读这个十五节，你应当接力有三件事情，就是让你在这样败坏的环境的里面，教会里面，教会外面，在这个败坏的环境里面，你能够啊树立在神面前稳当稳固，摆出一个有见证的，人家真的是看见了，哎，这个人不同了，因为呢，他不跟大家一同败坏下去的那种生活呢，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三件事情，让你我能够在败坏的时代、败坏的环境的里面，你仍然能够一枝独秀，那种有见证的生活的特点，三方面，第一。这里告诉我们说，你要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得蒙喜悦。这个是一个励志，这个不是做些什么事。我们经常说啊，一个人很爱主，那么他做了些什么事呢？你为教会贡献多少呢？你服侍的事情多大呢？圣经说不，第一件首要的有见证的生活是内心的一个立志，一个 decision making， 一个 commitment。 那个立志是什么呢？说我要蒙神喜悦，我要做到一件事情呢，神要高兴，我要做到神要高兴，这个是最好的一个见证，最好的见证就是信心的见证。我相信神高兴，事情都解决，没有问题。我相信神高兴，我在这个败坏的当中，我不会被污染的，不会。只要神高兴，这个是一个励志。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后书第五章那边告诉我们说，无论在身外，无论在身内，或者是身内的意思就在身体的里面，就是说无论是活着或者是在身外，身外就是我死掉了，无论是我是生是死，我们总是立志在凡事上要讨神的喜悦。保罗是这样子的一个人，只要神高兴就好了，啊，真是高兴，我就是立下这个志向。我跟你说，假若立志是我们这个信仰生活，我们基督徒生活的一个门的话呢，若不入门，假若我们的信仰啊，这个立志是门啊，若不入门，我们一直是在信仰上面做门外汉。无论你信主多年。多少年，无论你服侍的这个范围多大，好像神给你看见多少的果效，好像哎呀真是为神大发热心，无论我们怎么样，假若没有这样的一个 commitment， 这样的一个立志，说我要讨神的喜悦，我们在信仰上面我们一直是做门外汉，一生做门外汉。你的工作，你的朋友，你的金钱，你的服饰，你的家，你的理想，讨神喜悦，蒙神喜悦，到底神喜悦吗？那就是这么一回事。这个是在败坏的环境当中的首要条件。一个有见证的生活，就是神喜欢吗？你就问这个问题，在我们自己的心里，这个工作神喜欢吗？我这样子教养我的孩子，神喜欢吗？我这样子对我的父母，我对我的妻子，对我的丈夫，神喜欢吗？就是这么一回事。我这样子的服侍，神喜欢吗？我们讲的更彻底一点，我如此的聚会，神喜欢吗？为什么关于这个事情啊，这个讨喜悦这个事情啊，说起来简单哦，你只有三个选择。第一个选择呢，我凡事立志讨自己的喜欢。哎呦，这种人呢，哈哈，这种人呢，看了人人都怕。你敢跟他做朋友吗？ 他繁盛在你身上呢，那么他要取利益，那么到了一个地步，他喜欢，一定要他喜欢，这种人叫做自私鬼，没有朋友，人家不愿意跟他在一起的。啊，即便是朋友呢，也是表面上面的朋友而已，因为呢，他凡事讨自己的喜欢，这个是一个选择。第二个选择呢，这个人呢，凡事都讨别人的喜欢。哎呦，这种人难做了。我觉得这个人呢不是可怕，这种人呢是可怜。经常做两面的人啊，对好人我要讨神讨你喜欢，对坏人我讨你喜欢，那你说他怎么办？没有立场，好像橡皮糖一样的，没有一个方向，没有一个主见，没有一个原则，都没有。那只是讨立志讨别人喜欢。第三就是讨神喜欢，在这三个比较起来，你说哪一个容易啊？你说哪一个容易？你说，我自己稍微想一想。感谢神，讨神喜欢是最最高、最最最最简单的，最最有福的。那种讨自己喜欢的，那个是可怕的人；讨别人喜欢的呢，那么那个是可怜的人。但是凡事都讨神喜悦、蒙神喜悦，那真是太好了，太好了！感谢神。他看内心，他不看外表。当然外表我会做，但是我内心实在是愿意讨神喜欢。神都知道，他必加力量给我，只要我愿意，事情可以改变的。因为他看内心的，他看人一个人的内心的，他不是表面上面我们做些什么事，那么他就高兴；我们失败，他就不高兴，不是这样子的。他看看你内心的励志如何，并且呢，他有爱心，他帮助你。并且他的帮助呢是有能力的，一定能够达到讨神喜悦的，不会失败的。所以呢，我觉得第三个是最最好的。你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那么他给我们立下一个榜样，他说那差我来者的，那差我来的那个天父与我同在。为什么呢？因为呢他不撇下我，因为我常常做他所喜悦的事。这个是耶稣给我们的见证，你只要做神所喜悦的事，他不撇下，他常常跟你同在。我们经常都是这样子的经验到，神真是跟我们同在，不要，没有什么距离。尤其是那个突然来的灾祸，不惧怕，因为主跟我同在。我们就是凡事讨神的喜悦就够了，就够了。当然，我们再稍微再深一点，我们问说：讨神喜悦怎么个讨法呀？怎么个讨法？圣经里我们看见呢，有三件事情，我很简单的把它讲过。最主要的是要让弟兄姐妹明白说：从今之后，神啊，求你帮助我，要讨你喜悦作为我一生的标准。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讨神喜悦有三件事情，你要记住。第一，要有信心，你要相信神。所谓相信神，就是说，神啊，你所讲的话，你所做的事，虽然我不了解，但是我相信，我愿意照着行。我不是用理智来跟神打交道，我用信心来跟神打交道。这个叫做信心，神所说的就对了，那就是这样子。虽然他好像在这个世代看起来好像不太行啊，我也不太了解为什么要这么神要这么做，但是呢，既然这个是你做的，那 settle， 那这没有问题。这个叫信心。圣经告诉我们说，人非有信，就不能讨神的喜悦。你要讨神的喜悦， 那其实有信心了。所以呢，这讨神喜悦呢，求神帮助我们有一个很简单、很单纯的信心，不要太复杂。人就是被自己的头脑的聪明搞得一塌糊涂。其实神给我们的是一个很 simplistic 啊，很单纯的一种生活。你头脑可以发展，但是我们的生活是很 pure 人，很纯真、很单纯的一个生活，不必搞得那么复杂。因为呢，神说如此就是如此。你还说什么？讨神喜悦。第二，讨神喜悦就是把自己献上。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怎么讲呢？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要将自己的身体献上，因为这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这是神所喜悦的。你知道献上是什么吗？这个献上奉献就是主权的交换，本来是我掌握的，我奉献就是啊 ，your turn 啊，这个叫做献上，让你来掌管。你愿不愿意让神来掌管你的生命？你愿不愿意让神来掌握你的工作，来掌握你的家，来掌握你的孩子？是吧？这个孩子是托管的哈，虽然是我生下来的，但是呢，这个是托管的，因为这个孩子是你的。嗯，就因为我们假如不愿意放手，我们不奉献，我们会把自己搞得一塌糊涂，我们会越来越复杂。但是呢，你奉献了，我们的钱奉献了，我们的时间奉献，我们的精力奉献了，我的工作奉献了，我的才干奉献了，我的家庭奉献了，我的孩子奉献了，我的将来奉献了，事情就简单了，简单了。神给我们有方向啊，原来是这个是什么？圣经说这是圣洁的啊 ，holy， 非常 pure， 很 holy， 而且是神所喜欢的。你们这样子的服事呢，也是理所当然的，本来就是那么。那这是第二方面，讨神喜悦。讨神喜悦第三方面呢，啊，就是要长大咯。这个我们做神的儿女，我们不长大，那么这个神就担心了。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九节那里讲过，说我为你们祷告啊，求神呢让你们有各样的属灵的智慧知识，叫你们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在你们的行事为人所行的一切事上都能够讨神喜悦。你要长大，你要长大，要成熟。不要二十年都做比例，哇，这个父母要担心什么？担心什么？我们的神也是如此啊，信主三十年，结果呢还是在这个真理的开端，还没有进到完全的地步。照着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那个前后文，我们这么读，保罗是期盼一个人信主三年，你就成为成熟的一个基督徒，属灵的基督徒。然后我们读了那个话，就觉得啊，不好意思，讨神喜悦，有见证的生活，第一个就是讨神喜悦，在心里有一个例子。第二个呢，这里告诉我们说，做无愧的工人。本来这个工人是针对着提摩太所讲的，那么这个提摩太呢，当时候是跟着保罗在牧养教会的，就是好像我们今天的这个所谓的传道人啊，做牧师传道人。但是呢，到了新约，我们知道，当这个启示更清楚的时候，你我每一个信主的人都是主的工人，我们都参与在服事的里面。你千万不要说啊，这个服事的事是牧师的事，千万不要这么讲。 当然是传道人的事，但是呢，到了新约，神的启示告诉我们说，每一个人都是主的工人。换句话，我们都是主的仆人，他是主人。当我们接受主的那一天，当我们信主的那一天，当我们受洗的那一天，牧师一定一定问说，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生命的主人？因为救主跟主是分不开的，我们不能只接受耶稣做我们的 Savior 救主，而不愿意接受他做我们生命的主人 Lord， 分不开。其实，哎，弟兄姊妹，你们回去查查圣经哦。用字典帮助都不要紧了。在新约圣经里面讲到耶稣是救主，他是 Savior， 他是救主，大约在25次的当中提到耶稣是我们的救主，25次左右。当新约提到耶稣是我们的 Lord， 是我们的主人的时候，有没有人愿意猜有几次？大约有500次。你要知道这个事情啊，我们不要只说啊，我蒙恩得救了。我们既然蒙恩得救，他是我生命的主人，我是做他的工人，他吩咐我做工，这个叫做主仆的关系。所以呢，这里讲说做无愧的工人，不只是对传道人或提摩太所讲的，这句话是对所有的人所讲，在座每一位所讲的。这个无愧的工人有两层的意义。第一方面呢，我们做工人，我们觉得很荣耀 ，I'm proud of serving my Lord。我觉得我服侍主，我觉得非常的荣耀啊，非常的感谢神，神让我参与在他的工作的里面。我们应当有这样子的一种荣耀感呢、啊，因为神看见了我们，让我们参与。啊，有的人会说，啊，最近你生活怎么样呢？啊，最近都没有什么成就，只是做一点服侍而已。哎，这惭愧，把神的名都羞辱了。我告诉你，你那告诉他说，最近世界上面的事，什么事都没有成就。然而，我非常荣幸能够侍奉神，这个叫做做无愧的功能。你有没有为着你能够侍奉主？虽然那个工作只有这么一点点，而感觉到很荣耀。哎，神给我有机会，哎 ，I'm proud， 不是那种骄傲的那种荣耀感，而是那种感恩感激的。盼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都能够参与在服侍神。做主工人的那个荣耀的里面，大事小事不要紧，只要神给我们有机会参与，我们就参与，因为这个是荣耀的事，我们要做无愧的工人，这个才是一个有见证。在这个败坏的当中，败坏的环境的里面，我们能够一枝独秀，为什么呢？因为我以侍奉神为荣。这个是第一方面，做无愧的工人。第二方面呢，这个无愧的工人，你知道吗？一个工人羞愧，就是代表我们的主人怎么样子，也羞愧。换句话就是说，在我们所做的事情上面，不要让神的脸抬不起来啊！不要做那种工人了、啊。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不要服侍到一个地步啊，神的脸都是，他是我的工人，不好意思。啊，不要这样子啊！啊，千万不要如此。我们要做到一个地步呢，主说：“哈、啊，我真高兴，他是我的工人。”来，这个叫做无愧的工人。神所托于管家的，神所托于工人的，圣经告诉我们， 只不过是忠心而已 ，just be faithful。神就高兴，神就觉得说：“哎呀，这个工人真好。”神不是看你智能有多高，当然智能高可以为神做事，神当然是喜欢，因为我们的智能也是神给的。哎，神也不是看我们的能力有多厉害，当然神也是给我们能力的，但是神所要求于工人的就是忠心而已。你把一件神所摆给你的、神所托付给你的工作好好的做，做到你觉得能够最好就是这样子吧，那个就是忠心的工人了。请问，假如你是一个单位的老板、单位的主管，你现在要请两个工人啊，人家来 interview 啊，对不起，要请一个工人，那么两个人来 interview 来面试，一个人说我什么都会，我什么都会，只是我这边偷一偷，那边摸一摸而已，真是什么都会啊，你所要的我都能够做，我没有办法忠心，但是呢你的工作我都会做，我很聪明的。一个呢是说，这个呢我还要再学一学啊，我不太会，但是老板我一定是忠心为你来做。假如有两个，请问就是这么两个候选人，你要选哪一个？弟兄姐妹，一个将军，他即便是百战百胜，他假若不忠心总司令部，无论他的能力成绩有多高多大，他总是被称作是叛徒。只要他不肯，只是他不肯听总司令部的命令，即便他是百胜百胜的将军，他都被称作是叛徒。多严重啊！神眼光并不是盯在我能够为他做多大的事，神的心意并不是看你这个人多聪明、多厉害、多有恩赐、多有工作的能力，不，他的眼睛不是盯在那边的，他盯在那是你是不是一个无愧的工人，是不是无愧的工人。这个叫我们在这个败坏的时代能够站立，是神无愧的工人。我盼望我们弟兄姐妹真是能够把我们的眼光调整，在耶稣的比喻的里面有一个不忠心的仆人，不忠心的管家啊，各位回去要读那个比喻，什么叫做不忠心，因此我们就知道什么叫做忠心，什么叫做不无愧的工人。让我很简单，就是把那个故事，那么把这个忠心的主要内容告诉各位。第一呢，就是你不要浪费主人的资源，忠心，你不要浪费主人，主人给你很多的恩典，我们把恩典偷用到了利己，甚至把这个恩典偷用来服侍这个世界，来服侍神主不喜悦的，来服侍这个跟神敌对的这个魔鬼，做出跟神敌对的这个事情，那么这个浪费神的资源，神不看为忠心，无论你办事能够办得多好，unfaithful。 不浪费，不浪费神的资源，神给你的恩典你好好的来用在神的身上，让神得喜悦，让神得荣耀的神在这个事情上面。第二，不欺骗，不欺骗，虚假，做了说没做，没做说做，哎呀，这个很麻烦了，哎，准备了吗？啊，我都准备了，其实根本没有，虚假，人看不出来哦， 然后大家都是非常 appreciate 啊，看不出来，但是神知道的。第三，不懒惰。懒惰是什么？懒惰就是拖延。懒惰不是不做事，你要注意，这个懒惰的人就不是不做事，这个懒惰的人是拖延的，这个请你做好，明天再说吧，再过三天可能他做了，但是呢，不是主人的时间，因为呢，他拖延。人家说呢，这个拖延就是不顺服啊，你相信吗？拖延就是不顺服啊！真是求神帮助我们呢。那么呢，神所托付给我们的，那么神要我们尽忠的，神要我们尽责的，那么我们照着神所定规的，不浪费，不欺骗，不懒惰。这个是在耶稣的比喻的里面，那个不忠心的管家，那么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弟兄姐妹，要做一个无愧的工人，求神给我们要好好的运用，要知道如何的运作神所给你的年轻的力量啊，神所给你的钱啊，神给你的时间啊，神所给你的机会，你要好好的用到荣耀神的身上。做事上班荣耀神，休假为了要荣耀神，我交朋友荣耀神，我为什么要煮这一顿餐呢？荣耀神。我为什么要扫这个地来照顾我的家呢？我要荣耀神。把神所给的资源好好的运用，不欺骗，我们在神面前做一个诚实的人，单单纯纯。人家说 honesty is the best policy， 最好的，在人面前人看不出来，分辨不出来，在神面前他一看马上就清楚。honesty 做了就做了，没有准备说对不起，今天我没准备，很简单，不懒惰，殷勤。每一个无愧的工人，他都是照着主人的意思好好的做，他不会说明天再说吧，或者我现在很忙，对不起，对主人不会这样子的。所以呢，我说无论我们在家里，无论你在教会，无论在我们个人的生活的当中，个个都是一个殷勤的基督徒，做无愧的工人。第三方面，这里很简单告诉我们，是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这个分解这两个字，不是我们在解方程式的时候我们把它因式分解，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这个中文用分解，而是不得已，因为这个字呢，它是一个很丰富的一个字。这个分解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好像那个木匠的工人非常的技巧的运作他的工具。换句话就是说，把这个真理，好像这个匠人用很技巧的这种方法，用很技巧的这个工具，把这个真理能够做到，或者是讲到，或者是解释到一个地步，别人能够非常容易的吸收，这个叫做分解真理的道。这个分解呢，是代表着这种技巧，很有技术，很懂得，很了解，懂得如何把真理交到别人的身上去，就是这个意思。这个叫做按照正义。那么当然，这个分解假若是这个意思的话，那么这个正义是一定要的。因为呢，我们假若我们的技巧是把真理都讲歪了，那不是真技巧啊，那么这个是雕虫小技了呀。所以呢，这个分解是很有技术的，好像这个木匠在用这个工具用得非常得当的那种样式，把真理交托出去， 一定是正义的，照着真理的一生，就是这样子。这里所讲的分解真理道，把真理的道分解给别人，分解给谁呢？这里没说，那个别人是谁没说。我相信这个也是神的灵故意的，他不是说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给教会的弟兄姐妹，他都没这么讲的啊，是吗？啊，分解真理的道给那些不信的人也没这么讲的。换句话，这个按照真理按照真理分解真理的道，是分解给所有的人，所有的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换句话就是说，这个真理的道呢，不但是要给别人，更重要的是要给我自己，要给我自己。弟兄姐妹，你们听好。当一个人要处理神的话的时候，要为别人来处理神的话的时候，自己要先被神的话所处理，先要为自己分解真理的道，我们才有办法为别人来分解真理的道。换句话说，这个真理的道是给所有的人，然而这里却有一个优先次序。神做不让我们将真理分解到自己的里面来，我们就是分解给别人，分解给别人，迟早人家要看见在我们的身上的那种虚假，那种虚假风里不真。我经常用那个好像是秃头的卖生法药一样的不真。假若这个真理的道不分解到我自己的身上，我只是分解给别人，分解给别人，那没有用。今天世界上的人，他不需要更多的圣经知识，不需要你来分解。今天世界上的人，他所需要的是这个真理的道如何分解在你身上，然后你才来告诉我这个真理的道是如何的分解。他要看，首先要看，不是首先要听，他要看看到底这个真理的道在你身上是真的吗，还是假的呢？所以当保罗写信给提摩太，在这个败坏的环境的里面，你如何能够站立呢？讨神喜悦，做无愧的工人，将真理的道分解分解吧。换句话就是说，先分解在你的身上吧，然后你再分解到别人的身上吧。他的意思就是这个。哎呀，真是感谢神啊，弟兄姐妹，真是求神帮助我们，这个真道在我们的身上成为一个真正的事实，不是一个思想，不是一个观念，是真正的一个事实。所以呢，这个是神借着保罗提醒提摩太，今天也摆在我们面前。三件很简单的事，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面对神所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环境，这样的一个挑战，你的决定如何呢？教会站在这样的一个关口，啊，正要往前来迈进，在这个地方要树立起一个神同在这个见证，你决定如何呢？啊，这个世代是这样子的，一直往下垂，往下坠落，你的决定是如何呢？你要做些什么事呢？弟兄姐妹，在这里就是这么一节经文告诉我们三件事，三件事就是。当今我们最最需要的，当今最最需要的啊，讨神喜悦，无愧的工人，分解真理的道，就是这样。 在左眼败坏、右眼败坏的当中，树立一个见证，一个榜样。求神祝福各位，也能够大大的使用各位。无论是你，无论是我，我们都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动荡啊败坏的这样的一个时代的当中，我们仍然还是稳稳妥妥的站在神面前，这个是最重要的。无论别人怎么说，无论别人怎么说，讨神喜悦啊，这个是一个意志，做无愧的工人。我引以为荣，能够侍奉神，并且呢，我所做的不会让神的脸羞愧。真理的道要被分解，但是呢，要先分解在我身上才行。别人可以看到这个在我身上道的实际。我们一起祷告。